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酷刑折磨，辽宁周艳波又被网判四年，王文军再次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遭冤狱迫害12年，辽宁陈桂兰被停发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周艳波女士于2021年3月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网判4年。现年58岁的周艳波是大连开发区医院护士。1996年，周艳波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卵巢囊肿、贫血、风湿病、神经衰弱都不治而愈。在工作中，周艳波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优秀代教老师、优秀护士、先进工作者。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艳波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遭受酷刑折磨，九死一生。2000年12月，周艳波在马三家劳教所因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劫持到沈阳张氏男子劳教所迫害。周艳波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两男一女昼夜不让他合眼，对他施以熬鹰酷刑。2001年5月，周艳波又被投入大北监狱，再次遭受酷刑折磨。他被戴手铐、脚镣，身体呈大字形，靠在床上不能动。周艳波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狱警指使犯人把他们一个个拖出去，按在地上揪头发、打嘴巴子、野蛮插管，往胃里灌大量的浓盐水、生玉米糊等。有的法轮功学员食管被插破，吐出了鲜血，一缕缕的头发被揪在地上。有的犯人看到此景掉下眼泪。一位护士从家里拿来奶粉给周艳波吃，这个护士说他一夜没合眼，哭了很长时间。周艳波连续绝食绝水11天，他的身体极度衰竭，医院诊断心衰肾衰。一个犯人把双腿已经不能走路的周艳波从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抱了出来。在八月盛夏的季节，周艳波的双脚都是冻疮。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推卸责任，释放了周艳波。2019年9月，周艳波被绑架抄家，被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周艳波被迫害至生命垂危，被以所谓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到家中后，周艳波恢复正常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2020年4月，周艳波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20年11月12号，周艳波遭国保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目前，周艳波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8号，浙江省绍兴市法轮功学员王文军女士被嵊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零十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近日得知，王文军已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这是她第二次在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年59岁的王文军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文军曾于2001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关押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他被单位无理开除，十多年的工龄被清零，退休工资待遇也被剥夺。2020年12月29号，嵊州市法院非法庭审王文军，当局派出10名左右的特警把守在法院门口，并阻止王文军的亲友们入内旁听，家属只被允许在另一个房间观看现场视频。在庭辩阶段，审判长和陪审员不停地打断王文军的发言，律师当庭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但律师的发言也被不停地打断。2021年1月28号，王文军被嵊州市法院网判一年零十个月。家属4月中旬获悉，王文军已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陈桂兰老太太因坚守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迫害，共计被非法关押12年。朝阳市社保局自2016年9月开始非法停发她的养老金。现年69岁的陈桂兰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她患有的心脏病、风湿、妇科病、失眠、胃病、慢性肠炎等疾病都不治而愈。2001年4月，陈桂兰在珠江广场附近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2003年7月，陈桂兰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恶告，遭警察绑架。之后，陈桂兰被截入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三年。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住进了男警。这些男警察甚至夜里也待在这些女法轮功学员的监舍里。一天，一个叫刘勇的男警察夜里睡在陈桂兰所在的监舍。陈桂兰说：“这咋睡呀？”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刘勇就把陈桂兰一人留在屋里，打了他20多个耳光。一次，男警高云天用脚踹陈桂兰的心口，把他踹得吐血，嘴里还说着：“踹吐血算啥？打死你又能怎样？”2013年3月，陈桂兰在大街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2016年7月出狱。2016年10月，陈桂兰在菜市场给一个熟人两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便衣警察绑架。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又冤判他四年，将他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陈桂兰于2020年10月23号回家。朝阳市社保局从2016年9月起停发陈桂兰的养老金，并索要他被非法判刑期间发的养老金66000多元。陈桂兰老人至今没有生活来源。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朝阳市社保局强行停发和勒索陈桂兰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这是中共裹挟社保部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又一种邪恶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法轮功学员瑞典首都讲真相，加拿大议员表示继续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4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前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活动。过往的车辆有的司机鸣笛，也有附近的居民和路人竖起大拇指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原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的李志和，作为99年425的亲历者，回顾那天的经历时感慨不已。他表示，425和平上访用事实向世人证明法轮功不仅具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还能从本质上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感到荣幸自豪。中午，法轮功学员们又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继续向过往民众讲述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真相。虽然天气寒冷，但丝毫不影响过往民众停下脚步观看展板。人们了解真相后，都愿意签名支持反迫害，并谴责中共的残暴。一位叫埃斯特班的男士，原籍委内瑞拉，是市中心一家医院的医生，他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后表示，真善人这三个字非常好，能让人找回真正的自我，我很认同。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器官很气愤。临走时，他拿了很多资料，表示回去要仔细阅读。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克里斯丁被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打坐练功的场面所吸引。他说，我知道中共是个独裁政权，没想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如此的惨烈，我必须要帮助你们。他签了名后说，所有善良的人都要站出来，共同来制止中共这个恶魔。据明慧网报道，在塞尔伍22周年之际，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发来问候，支持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价值观的坚守。他表示，会与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吉尼斯表示，很高兴在425周年纪念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的支援。他说，法轮功学员仅仅是为了实践和倡导真善人的价值观，却被中共视为威胁。吉尼斯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是我们所有人必须持续反对的，我们必须表明立场，支持自由、正义和人权，并与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吉尼斯在发给法轮功学员的视频中说，非常感激能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有机会与你们分享我的想法。在寻求正义的至关重要的抗争中，我承诺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2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承担使命，用心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号。师父在祝贺台湾法会中说，大法修炼与历史上的任何修炼在形式上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大法弟子的责任，在人类关键的历史时刻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师父在祝欧洲法会的贺词中又说，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努力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弘法、讲真相、劝三退，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一、珍惜各种聚会，救度亲朋好友。二十几年来，我参加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婚丧嫁娶集会有几百场次，针对每个不同的场合，参加人员及听真相、劝三退的情况，提前搜集信息，准备相关的真相资料、明慧期刊、真相单章、真相年画、真相对联、真相台历、真相扇子、真相护身符、真相车挂等，筹备包装好，在每次的开席前装在回礼包里，或在席散客走之时逐一发放，每次参加的人都能接受听真相，该散退的基本上都散退了。这几年在多次一起聚会就餐的场合，轮到我敬酒时，有人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女士，我们相识30多年，上个月我去她家送真相资料时，她对我说，你不累吗？这么多年了。我说，一点不累，我做了该做的。有一天你们三退了的人，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的人，会感激地说，幸亏听了我讲的真相。我的两个弟弟弟媳两家，这多年来盖房添孙子生日宴请的时候，都帮我在回礼包里放真相包，一起送给来参加的客人，他们两家都得到了大福报，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都得到了大法的真相，得到了大法的救度。10年前，我邀同修一起专程到17岁时上山下乡的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村庄拆建，道路改换，我逐家找曾经的有缘人，历经周折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公社青年干部和民兵连长，他们都到了古稀之年，欣然地接受了真相，退了党。他们拖着病重的身子送我们，不停地说，谢谢你们啊，快50年了还记得我们。我说，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 我再三嘱咐他们要跟家里人说三退，保平安，并告诉他们把害人的邪魔头像、字画都取下烧了，不给宅屋添晦气，对家人平安、身体都好。他们都点头答应了。二，偶然路遇有缘人。还有两件神奇的事。前年的夏天，我在市政府大道上骑自行车，骑得较快，突然一辆摩托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眼睛一扫看的瞬间脱口而出大喊，一骑远处几十米的男子，姓熊的。那人一个猛刹车，掉头朝后看，我冲到他面前问，请问你姓熊吗？是72年三线兵团的那个老乡吗？他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你是？真不记得你是谁。我说，我是那年在三线工地演出的学生兵团的某女生啊。他惊叫，哎呀呀，记起来了，快50年了，你怎么这么好的记性，擦肩的瞬间认得我。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开始开会呗。大法师父给了我好记性，叫我们不能错过有缘人，你与我几十年前的结识是大法师父的苦心安排，今天遇到你是你的福分。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打开了他很多不解的心结，他答应并退了团队。他还说，回到家乡要告诉别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一次我骑车在路上，一辆大卡车差点撞到已横穿马路的老人，车急刹住了，我看到老人要过马路，又退回又要过，大卡车刹车的一瞬间，我又像上次那样喊出，朱连长，朱连长，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叫出来的。这时那位老人走到我跟前问，是你叫朱连长？我耳朵好聋，刚要过马路，听到有个女生喊我，我就退回来了。我说，是我叫你，是朱连长吧？他瞅了又瞅，问了又想，想了又问，记起我是谁了，高兴地直拍我的车说，你真聪明，当年的小女孩学生兵，现在成奶奶吧，算一下快50年了，你怎么还记得我呢？我说，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是大法师父给了我好记性，安排了几十年前我们相识，一起劳动，在一个兵团结下了法缘。他一直笑着听我讲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为暗真相，三退保平安，共产党是害人的邪党。他插话说，我入了几十年的党了，在广电局上班，最清楚共产党了，光造假害人。我一说叫他退出，他忙答应了，还说一定叫两个儿子儿媳都退。我说，都退保平安。他感激地说，听你的，为了我好，我信。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对身体好，福寿多多。他边走边点头边念着，高兴地挥手再见。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在心里感恩师父。三，营救同修，快递帮忙救人。2017年冬天，我弟同修一家三人开车去外省亲戚家，沿途用手机发真相短信，被当地公安在出省高速路口拦截，被非法关押。我刚好回老家参加接力发正念时，师父点醒我寄真相给外省公检法人员，制止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救度他们，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刚好家里有多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真相传单，看到左上角的和平鸽子仙草原型，便将几个 8G 内存卡下载了大法红船、天安门自焚真相、九平共产党、风雨天地行、细雨人生视频文件，以及高官为什么落马、真相、天赐鸿福等真相册子文档，用细胶带粘贴在鸽子嘴上，下面写上，请看此内存得福报，信封上寄往外省公检法有关人员。这种寄法安全便捷。我还将以前同修定做的有正方形红胶双面明真相得福报的 U 盘都下载好，我正犯愁这较大的 U 盘如何寄出时，一位女同修来家里说，用快递，但现在要身份证拆包检查。 我找出几份真相册子，拆好包装后放在一个小纸盒里，刚好蛮合适。我以为这位同修帮忙去寄，但是他说你没寄过，到街上去找，我总在收寄快递，是老客户，不安全。我想有师父加持我，我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我在街上东西两头查找，没看到快递店。正当我准备回家时，一辆小电动车在我面前停下，一个男子伸出头问我是否要寄快递，还递了一张快递单叫我填一下。我一看，要填寄件人姓名、住址、身份证号，还有收件人电话、地址。我不能填身份证号，且没带收件人电话。我说别人叫帮寄的，我没带电话号码呢。那人说你下午四点在这地方等我，填好表格。我回家后几个整点都发正念，不准拆包，不填我的身份证号，要让外省派出所警察、检查人员、法院庭长都收到真相，认真看阅，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同修。我提前到街上找了几个快递店，上午那个快递员的店正有两个人在拆包装，将一个大包裹用刀子从封口划开，逐层翻查，再用透明胶带封口，接着贴表单。看到这一幕后，我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救人的真相资料不准快递人员拆包，清除至外省邮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因素，让此包裹平安顺利地送到法院有关人员手中。这时与约好的时间差几分钟，我到时刚好上午那位小哥来了，他到我面前把一份盖以燕字样的单子叫我填好。我看到那以燕两个字，心想神了，师父安排不拆包。我填好表后，他撕一张给我，将一张贴在盒子的封口上，问都不问，没查我的身份证，收了10元钱，带上快递盒子走了。第二天我又准备同样的真相资料、真相 U 盘、册子等，写好地址、电话、法院院长姓名，到街头的另一个快递店。刚一进门，一个拿着笔在写字的女士问，你是寄快递吗？快点填表，马上要装货送走。填表后，她也是撕一张纸给我，一张贴盒子上，啥都不问，装车了。我看这么顺利，悟道是师父在救人，众生明白的一面在帮忙做呢。又过了几个月，刚好我又回老家，晚上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一家三人要被非法开庭，我主动要求随车。我们一行六人到外省的法庭现场近距离发正念。同修的亲戚谈了那段时间与当地法院、检察院有关人员接洽时，法庭刑事庭长说，你们好厉害了，国外打电话，你们省的寄信、U 盘什么的我都看了。我想寄的快递他们是收到了，对这些公检法人员的生命有好处，他们应该会明白将来要善待法轮功学员。晚上在食堂吃饭时，看到两位同修去见请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辩护律师，因我不在家，有些情况不熟悉，也没插言。听到一位同修说，有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解除文件，但没有原件。律师说，要有原件就好了，那是合法的证据。我正在吃水饺，脱口而出，有原件，在某期的明慧周刊上登的。大家说，赶快去找，上网找，今晚要打印复印出来，明天开庭是有力的证据。我忙和同修的亲戚到他家上网查找，虽然干扰大，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文件，下载后去找广告店打印，广告店都关门了，开车跑了很远的地方才找到一个店打印了几份。第二天早上，我们将印好的解除禁令原件送给辩护律师时，他十分高兴，说这是最主要的证据，太好了。上午9点，我们一起进了法院大厅，不准带手机、包，拿出身份证，过安检后都在法庭外等。传话来说，只准家属进场。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妹妹和几个亲属进去了，我们几个人趁门开时都进去了现场，近距离发正念。看到他们一家三位同修带着脚镣手铐进场，我当时险些哭出声，心在滴血。 三位同修面对公诉人的诬陷之词、义正辞严的驳斥，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发真相短信是救人和罪之由。辩护律师的无罪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当事人的无罪。法轮功学员的救人之举没触犯刑法，要求无罪释放。一场正邪之战惊心动魄地展开。邪党践踏法律，一意孤行，同修一家被非法判刑。我抓紧机会进一步跟律师讲清真相。律师虽然受到了邪党的骚扰，但还是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四，不分别，慈悲救度特殊人。我有一位同学在一个大林场当了几十年的邪党书记，跟他讲明真相后，第二天他就告诉了他在外地打工的儿女。他急切地打电话问我三退声明的写法，我帮他找了三退声明精选和小册子，他高兴地谢个不停。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高中时就当典型入了邪党，几十年来心高气傲，不听真相，每天领着一大帮人跳广场舞。我先骑车十里地找到他带人跳舞的政府广场，广场上有好几波人在跳，放的都是邪党的歌或者摇滚乐。第二天我在家准备真相资料，发正念，下载了武汉红歌合唱团咒死几人的真相单章。末世机缘，第二波瘟疫离我们有多远，明慧传真，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等，还有真相 U 盘。等我骑车赶到广场时，晚上8:20已散场。第三天我没吃晚饭，急急忙忙骑车去广场，我的衣服被汗水湿透，我看着他跳，发着正念。他在遥控换曲子后，我叫住了他。我第一句话说，我为你而来，三顾广场，你好大的责任啦，带着这几十号人。他笑了，我送给他真相资料包，让他一定要好好看看，对他和他的家人、舞团成员都有好处，希望你们有美好的未来。老同学笑着答应了。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熟人，他从不听真相到三退，非常感谢我。整个过程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又走几步遇到了1999年我被非法关押的看守所所长，20年了，我一眼认出了他，并叫住他。我给他讲真相时，他才记起了我，并准备离开。他嘴里嘟囔着，20多年了，你还在搞这个呀。我话题一转，你记得吗？那年我们一位同修要出狱，没钱交保证金，你帮忙少要了10000多块钱的事。我写出来登上了国际网站，感谢你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件大好事呢。他一听，又走回来继续听我讲。你是好人，你赶快退党，用化名小名都行。你的亲戚某某某早就退了，官照当，钱照拿，福分多多。他笑笑，某某某是我叔伯兄弟，行，听你的，退了。谢过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离开了。五，大义中急救人。2019年11月底，我坐公交车时发现马路边挂着不信谣不传谣的红条幅，我心想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回家上动态网，看到了一个标题，武汉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点不开网页。我悟道，是不是人不知天知的大劫难要来了。在当地发了几天真相传单后，我立即赶回老家，与同修们赶做了大量真相册子和真相单章，趁着过年去送真相福字、年历、台历、车挂、护身符等，讲真相，劝三退。8月29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了。第二天，我弟等8个地级市全部被封城。这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搞得人们不知所措。大年30的晚上，我们约在同修家看神韵晚会。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启发正念，8:30终于看到了清晰的图像。看完晚会，我们又去贴真相粘贴。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上真相资料上街，街上寂静无声， 家家关门闭户。我心中无限伤感，眼泪不觉地流了下来。我跑到附近的一位同修家喊他，他打开门没让我进门，说是家人不让进出，都在居家隔离。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怕啥？他说有两位同修昨晚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关进了拘留所，现在不知道情况。我只好离开，又去另一位同修家打听，得知拘留所怕感染病毒，被绑架的同修已经被放回家监视居住。我又去通知别的同修发正念解体迫害。封城越来越紧，开始允许每户只能一人三天出去买一次粮食蔬菜日用品，一周后一人都不能出去，只能小区物业代购。小区门被封，街头路上警察值班，冲岗的人被集中关押学习。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无论天塌地陷都不能阻挡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我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和小区的同修交流，决定先救小区居民。慈悲的师父早有安排，有意无意中小区内的同修早就准备了打印耗材。我们齐发正念，将大瘟疫中救命的灵丹妙药、真相册子和单张发到了每家每户。邪恶气急败坏的指使小区保安用广播喊话让居民举报，还扬言要等疫情过后算账。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他就蔫巴了。我想出去，发完正念后我就出去了，走小路，穿菜园子，过小巷，把真相粘贴贴上，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救人。等到三月底解封了，我列了一张表格计划救人。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邻居、迫害过我的公检法、政府公务员统统梳理一遍，把没讲过真相的人、没三退的人列在表上，注意打听搜集他们的地址、电话、家人，然后我一个一个的去讲。我又添了真相 U 盘和翻墙二维码，如虎添翼。七月酷暑，我坚持每天学两讲转法轮，发长时间的正念，然后带上真相资料和小礼品出发了。很多都是一家三代都在家，好像在等待着这件人生最大的幸事。我一家一家的讲，一家一家的人三退，我感到人们都在觉醒。今后我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更加努力实修自己，用心救人，完成神圣使命，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与修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6日。最近感觉修口很重要，一张口就会有是与非、对与错，就会产生效应，甚至是负面效应在同修中传播。因为自己往往有一个念头才会说，而这个念头可能是对某同修某一方面形成的认识和观念，但不是同修真实完整的体现，甚至就是为了让我暴露自己常人思维方式的不足才展现给我看的，看我怎么去看待这种所谓的不好，动什么念。弥勒日巴佛修炼过程中，他师父反复让他从山下背石头上山建房子，建了又拆，拆了又建，难以忍受的磨练中，他从来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罪业大，而不是向外看，认为师父太不讲道理了，朝令夕改。所以我现在认为，我的一切磨难，包括家庭磨难，都是因为自己的不足和业力，才让对方如此难过，如此暴躁，如此痛苦，如此可怜的掩盖，表现给我看。可我从来没有真正高标准要求自己，总是用人表面的是非高下来看待，迟迟得不到提高，其实是为了让我还债锤炼，跳出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啊。可是我却长期执迷不悟。 我为什么不能永远慈悲、宽宏、乐呵呵地看待同修表现出来不足时，还能想到要珍惜同修和众生可贵的佛性的一面？这些年间隔重重的那些亲戚同修，我为什么以前不能宽容人家对自己的误解？看着他们互相在制造间隔障碍时，为什么不能谦卑、耐心、善意、坦诚地去沟通，及时消除间隔，避免旧势力钻他们的空子？即使人家表现不足，那也就是某方面还是人的状态没有修好而已。为什么不对同修人的这一面慈悲呢？为什么要盯着那点不足不放而看不起对方呢？我是大法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威德要超过历史上曾经来到世间渡人的那些觉者，我对自己要求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弟子愚钝，让师父操尽了心，祈望师尊慈悲加持，弟子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珍惜时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日。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换寸光阴，意思是说时间比金子还珍贵。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人均勤奋好学，不蹉跎岁月，也就是说都非常珍惜时间，这还是对常人而言，而对我们大法修炼人来说更应该珍惜时间。然而我丢弃了许多时间，很是惋惜，因为时间不会倒流，一去不复返了。去年疫情在武汉爆发，蓄猛蔓延全国后，我才知道时间的紧迫，才抓紧时间做三件事，在保证学法的前提下，跟同修们形成整体，配合大家救人。虽然忙，身体状况却意外地好了起来，没有出现卧床不起、过病夜关的现象。先前的20多年修炼中，说来颇为汗颜，三件事是在做，是在完成任务的做。完事后就去和常人朋友闲聊，或者找同修切磋，每次我都得聊够才分手。就这样的打发岁月，殊不知是在虚度光阴，浪费时间，在中世文道若存若亡的圈子里转来转去。中世文道若存若亡，引自转法轮。那虎视眈眈的旧势力能放过你吗？能不迫害你吗？这是年年过病夜关的遗憾起源，也是自己不珍惜时间的惨痛教训。对于一个真修的人来说，时间很紧，感觉不够用，哪还有闲时间串门、会友、会同修呢？师尊一再拖延正法结束时间，一个是弟子们没有修出来，尚未达到标准，另一个是救人数量不够，应该得救的众生还没有得救。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巨大的承受换来的。狱中的同修分分秒秒都在承受着牢狱之灾，甚至惨遭酷刑折磨，度日如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还浪费时间呢，我们必须珍惜时间。常人说时间是金钱，我们说时间是生命。作为修炼人，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千万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常人都在忙着求财、赚钱、满足个人欲望，常人是为己为私地活着。我们不能啊，我们不能啊， 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生命，我们是大法修炼人呢。建议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挤时间，每天上明慧网，看看修炼交流文章。没条件的，挤时间每天听听明慧修炼园地广播。那些同修用心写出来的一篇篇好文章，能够推动我们精进，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我更要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用在救人上，这样也无愧于师尊选中我们和苦度我们一场啊。现阶段个人层次之浅悟，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修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前几天我与几个刚从邪恶黑窝回来的同修交流，谈到有多数同修状态都不是很好，怕心很重，不能尽快融于正法的洪流中。经过多个同修的多次交流，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由于在黑窝里遭受迫害较重，加之长时间不能学法练功，个别有在黑窝里正念足的，能学法练功也不能坚持，没有了正念的加持，常人心自然也就多了，各种执着也就上来了，修炼的意志淡薄了，这是不能学法而造成不能精进修炼的主要原因。二，长期在黑窝中与犯人们在一起，难免被不良的环境影响，也使修炼者越来越常人化了。常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成年累月在那种不好的环境中，难免会被污染。正像一个同修所说，没有了法的洗涤，就越来越像个常人了。三，邪恶的洗脑和灌输党文化毒素，也使难中的同修更加意志颓废。我也多次被迫害，对邪恶黑窝的那些迫害非常了解，对一个修炼人的身心摧残有更深的体会。记得我第一次从黑窝出来的时候，当时还觉得自己蛮不错的，可是出来一看，自己大吃一惊，特别是正法形势的推进，尤其是自己的思维也跟不上正法进程，也不能和外面的同修融合在一起，而且怕心特别重，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心理，总有要再次被迫害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自卑感，怕见同修，怕见亲朋好友，总有一种见人抬不起头的感觉，隐约也认识到是自己很强的怕心在捣鬼。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和长时间发正念，才有所改观。有一次在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时，看到有一个毛茸茸的像黑熊一样的东西从自己身体里跑了出去，从那以后自己的怕的因素没有了，状态才好起来。经过交流，大家一致认识到，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一定要一，要多学法，如果没有书也要请附近的同修帮忙请，最好是参加就近的学法小组，定时参加小组学习，要排除干扰，坚持学。二，要持续稳定的参加晨练，不能懈怠。三，千万要多接触同修，不能自我封闭。我知道有一个同修出狱已经快一年了，只有一本书，也不和其他同修接触，也看不到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也不能上明慧网，明显跟不上正法的进程，也不能做好师尊让做的三件事。在此也希望同修们多帮助刚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帮他们请大法书，帮他们解决思想中的困惑，帮他们找到学法小组，实际上帮他们就是帮自己，就是修自己的一个过程。作为修炼人，我们要修出慈悲心， 我们连世人都要慈悲救度，更何况我们的同修是比我们的亲人还亲的人啊，更应该从修炼、生活等各方面帮助他们呀。我记得在监狱里认识一位同修，正好我们俩同时出狱，可他对我说，我已无家可回，妻子离异，房子被妻子卖了，妻子还到国外定居，唯一的亲人儿子也在国外，我该咋办呢？我听了很难过，我对他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先到我家住下，等你联系到你儿子再做安排。他说，那太好了。就这样，我把他带到我家，真没想到，刚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和他儿子联系上了。后来他顺利和儿子团聚，最后走入到正法修炼中。最后给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提个醒，不要自卑，要尽快找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的状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做好师尊要做的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承受，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我是2010年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修炼的，每周日我们都去俄罗斯的查理金公园集体练功。我刚开始修炼没多久，练第五套功法盘腿到一小时的最后几分钟，腿还很疼，咬着牙坚持。一次夏季的一天下午，温度很高，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晒着，那时打坐已经进入入定的状态，但腿疼的还是很煎熬，周围的一切熙熙攘攘，虽然近在眼前，但是又感觉离我很远。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意思是，你愿意为拯救你的众生承受这些苦难吗？我的内心深处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愿意。这个声音继续告诉我，意思是，因为我的世界要同化真善忍新宇宙的标准，可是在忍这方面不够达标，所以我在人世间的修炼就要锻炼完善这一部分。因为这从内心深处涌出的答案，升起的责任感，让我有了力量继续承受疼痛。那时刚开始修炼没多久，打坐入定中，内心深处的这一问一答，让我在震惊的同时又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和一股无法言表的使命感。是啊，我们就是承载着使命来到人世间的。人表面虽然在迷中，被眼前的这一切障碍着真我的表达，但是内心的最深处是明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圆满，修炼好自己就是把自己范围内的众生同化到新宇宙去，修炼中走的路就是逐渐达到新宇宙标准的过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中说，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我们是与正法同在的，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来源都是不同的，但是最终要达到圆满的目标是相同的。每个人走的路是不同的，但是在世间做好三件事的责任是相同的。修炼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了自己范围内的众生，可是我们还肩负救度其他世人的责任，所以在修炼和讲真相中碰到的麻烦和苦难，也是自己和众生的业力所致。住师正法这句话承载的重量，
如果你要承担这份责任，就必须担得起这份重量。在承受时，如果以个人为出发点，那样的承受是有极限的，但一想到是为了别人，那样的承受是没有极限的。大法弟子还在人世间一天，就要不断地向上攀登一天，突破极限的刻度。为了自己下世的使命，人世苦海我们都没惧怕，粪坑肮脏我们都奋不顾身，迷住双眼走在荆棘路上都义无反顾。我们坚信循着大法的光芒就能重返家乡。不管是打坐盘腿的疼痛，还是去执着心时难以割舍的痛，或是发生矛盾时被伤害的痛，或者讲真相时被不理解的人谩骂，在人世间承受的痛苦可能会千万倍的放大，变成甘霖降下，滋润着天国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为幻象所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人类社会是个迷的社会，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站在常人的角度上是很难辨别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告诉我们，真真假假，重在悟。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我去北京证实大法。我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有两个便衣警察在我身后抢走了横幅。我本能地转过身来，看到有两个小矮人飞快地向我跑来，他们的身高大约只有一尺。我觉得很新奇，就静静地看着他们。其实他们离我也就一两步的距离，可是他们一直在跑，但就是跑不到我的身边。我看了很长时间，突然心中生了一念，哦，他们是来抓我的。随着我这个念头的移动，瞬间那两个小矮人就变得和我一样高了，他们同时扑向我，将我绑架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此事，每每这时我总是在心里问，这是为什么呢？随着学法，我渐渐地明白了，我当时是被常人的假象、幻象所迷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也就是说，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一开始我没动念，看到的那两个小矮人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的小矮人，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空间，所以他们老是跑不到我跟前。如果我当时能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他们是动不了我的。后来我人念一起，又进入了常人这个空间了，一切就随心而化了。人念正念，这是人神的区别，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看看眼前的形势，有多少不好的东西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呢？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甚至在内心依然有着邪恶迫害的阴影，常常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本来什么也没有，却用人的观念、人的思维去推理，如果万一出现邪恶的干扰、敲门、迫害等等，怎么办呢？怎么对付啊？等等，这些负面的思维会产生什么东西呢？一个人这样想也许没什么，可是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这样想，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场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
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可能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与大法弟子有关，也可能随着大法弟子的心态在表现。如果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是正的，邪恶是很难逞凶的。2013年，劳教所解体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女同修，从劳教所回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告诉她，要她经常去派出所汇报。女同修的丈夫同修说，我和你一起去，我正想找他们问问，当年为什么要劳教你，为什么把我送进洗脑班，我还要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都触犯了什么法律，同时我还要给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丈夫同修没有考虑自己，只想证实法轮大法是对的，警察的做法是错的，想让他们都明白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有个好的未来。两个人来到派出所，他们惊奇地发现派出所的楼像个火柴盒一样小，等了一会儿才恢复了原样。两人一进门，警察们就显得不安，因为他们相互都认识，警察们说这是与他们无关。同修又让他们打电话找他们当官的，电话打通后听到电话那边在大喊着，叫他们走，快走，以后再别来了。这位同修面临的迫害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在大法弟子正念的威慑下，他就是幻象，一捅就破。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虽然有救世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救世力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大法弟子的正念很足时，邪恶是最怕被敲门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真正的家园。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